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我们不止一次，而是不断地一直听到，当人们从定罪中得自由后，就能活出得胜的人生，不会过一个放纵的人生，明白吗？我们时常讲恩典的福音，也常强调恩典胜过你不需要下甲，就是律法来养育你的儿子。撒拉不需要他的使女夏甲的帮助来养育他的儿子以撒。 Amen， 恩典不需要律法，恩典胜过律法。 Amen， 律法说不可杀人，恩典说给予并且去祝福需要的人。律法不会这么说，你不会在十诫里找到给予。当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并不是在提倡，不是说要去犯法。任何头脑正常的人不会有这样的结论。我强调头脑正常的人。好，我们在说的是恩典可以在你里面透过你成就律法做不到的，因为律法是要靠你的能力、你的顺服、你的努力。恩典讲的是你能力不够，我来帮助你，我来协助你，不是是我来掌权。 Amen， 让恩典掌权，大家 Amen 吗？赞美神。好，进入正题，我想讲一个重要的信息。已经讲完前言了，接着要分享一个重点。圣经里保罗在罗马书五章的教导，律法本是外天的，这里说律法是外天的。他说叫过犯显多，律法本是外天的，十诫的颁布不是要叫圣洁显多。我祷告你在灵里把这句话记下来，按照圣经，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根据许多人的争论，律法本是外天的，叫圣洁显多。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请记得这节经文。接着又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希腊文是 pleonazo， 意思就是增多。罪在哪里增多 pleonazo， 恩典就更显多了，不是 pleonazo， 而是 hyperplesio。还要再多一点，对了，还要再多一点，是著名的希腊学者伍斯特所提出的。他说这个字 hyperplesio 是很有能力的，不只是 plesio 已经有满意的意思。 hyper 英文的 hyper 就是从希腊文 hyper 衍生出的，因此这个 hyperplesio plesio 就是满意，超过满意，也就是极多的意思，甚至还要再多一点。很酷，不是吗？Amen， 当罪 ，pleonazo 就是增多，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会更多。赞美主，正因为他这样教导，有些人就开始争论。这是罗马书五章最后两节，一起来看罗马书六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很明显的，这些是反对恩典的人。我可以听到犹太人的声音在反对保罗，所以你在说的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你在说我们可以继续犯罪。还有他们错误引述保罗所说的话，他们说叫恩典显多吗？他们没有用 hyperplesio， 他们没有得到启示。只有那些没有启示的人才会问这种蠢问题，因为他们说的是恩典会 pleonazo， 这里的显多是 pleonazo。OK， 但保罗没有说恩典 pleonazo， 他说罪在哪里 pleonazo， 罪在哪里显多，恩典 hyperplesio 更显多。因此如果你正确引述保罗所说的话，应该是人在罪中叫恩典 hyperplesio 吗？但他们引述错误，他说人在罪中叫恩典 pleonazo， 叫恩典显多。但就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他们没有把信息听清楚。好，大家请记住这一点，那些问这种问题的人约翰加尔文曾这样说，只要有人说恩典会给人犯罪的许可，他回答，那能够杀死病菌的药物怎能喂养病菌？这是约翰加尔文，多年前的古人，这是他说的，恩典就是能杀死病菌的药物，怎能喂养病菌？懂我的意思吗？其实他在说的是，真是蠢问题。接着他直接回答，断乎不可，好吗？恩典不会使你放纵。我们所讲的恩典 能带出基督的品格。就像我说的，律法不会要你给予。你知道，律法不会对人说这些，只说不可偷窃，但有些人不偷窃却很小气。有没有遇过不偷窃的人，但一点也不慷慨？不要看旁边的人，看前面。有没有遇过不偷窃的人，但是却一点也不慷慨？恩典使你慷慨，有时候你被错待，有时别人从前门拿走你的外衣，神从后门赐你更多的外衣。神照顾那些仁慈的人，有时候你原谅别人，但是别人还占你便宜，怎么办？你仍然饶恕，神很喜悦。屏幕师，如果我在这个事工或那个事工或其他地方撒种，结果被滥用了呢？神会处理那个人，但他会赐你丰收。你觉得神不明白你的心吗？ Amen。 这是我今天想要回答的问题。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岂可，问题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在罪上死了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导致许多基督徒错误解读这经文，说我们在罪的影响和权势上死了。我们的死是这样的，在罪上死，因此我们不再活在罪中。但实际上应有的理解是，主耶稣和使徒们属天的认知一直是，如果人从定罪中得了自由，罪就会失去力量。许多人不明白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是因为定罪，某种程度形式上的定罪。你可否知道，我昨天才刚刚读到这个，以前就读过，但昨天再次浮现。就连拉结在无法怀孕时，她的姐姐已经生产，还有好几个孩子，拉结却无法怀孕。最后拉结终于生了儿子，她这样说，在创世纪，她说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羞耻一词 ，hilpa， 好 ，hilpa， 羞耻，就是丢脸、羞愧的意思。看这里的定义 ，hilpa 意思是处在羞愧和丢脸的状况下。原文是这样拼的 ：hilpa，hilpa， 羞愧、丢脸 ，hilpa。好，又从右读到左 ，kerush be hey。好，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有趣。魔鬼要我们羞耻，就连无法产出结果，你都觉得被定罪。要知道，魔鬼在任何小事上都要定你的罪。你最近花太少时间在儿子身上了，你觉得被定罪。有些人为家庭而努力工作，甚至加班，尽他们所能的，使得他们时间不够。你很努力，但你时间不够，那是事实，没错。魔鬼知道如何运用一半的事实，甚至完全的事实，使你羞耻，让你感到害怕。各位明白吗？当大卫见到歌利亚时，其他人看见歌利亚的身材高大是问题所在，大卫看见歌利亚就说他的话才是问题。大卫有不一样的反应，大卫这样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就是 hilpa， 就是定罪。人会因为微不足道的事而感到定罪，因为很小的事觉得被定罪，这使他们生病，这使他们有问题，忧郁，他们觉得自己错了，总觉得我做的不够，我很内疚。但是不一定都与罪有关，就像我刚说的，可能是你没时间陪家人，甚至觉得我没办法赚更多钱。多少才是足够的钱？要能再买一台平板电脑。今天所有标准都变了，我们曾经很快乐。我昨天才跟女儿聊，她想在某些地方拍照，我说你不需要每个地方都拍照然后传到社群网站上。她看着我好像得到启示一样，不需要吗？曾经人生比较安宁。继续看，非利士人的问题不是身材有多高大，而是他的话语。 就是 helpa 羞耻。我要说，大家仔细听，再看一次原文 helpa， 看到 helpa 了吗？看到 helpa 了吗？注意这三个字母，右边第一个是 head， 象征篱笆。我之前说过，每个希伯来字母都有个图案，这里是篱笆，是在隔离某件事，隔离 rafa， 看到了吗？记不记得上次我告诉大家医治这个字 rafa， 一起来看医治，这就是 rafa。 每次你看见神医治某人，就是希伯来文 rafa， rash pay alive 就是 rafa， 记得我说过吗？ rafa 的字根其实是 rafa 多了个 hey， 换句话说放松， rafa 是放松，医治的字根就是放松。当你知道你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你会放松。当你认为你必须承认所有的罪，你很紧绷。当敬拜主领说一起举手来敬拜神，你觉得你的罪未得赦免，你相信的教义是有些罪不会得赦免，除非你先承认，但你也不晓得到底是不是全都承认了。你永远无法 rafa， 你永远无法放手，永远不能放松。但医治的字根就是放松，放松这个字 rush pay hey， 回到羞耻的希伯来文 head 是栅栏 rafa， 左边三个是 rafa， 也就是说如果魔鬼可以使你无法放松，它可以使你生病，如果它可以使你感到羞耻，因此魔鬼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杀害，虽然他会杀害，也不是抢夺，虽然他会偷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告，他叫做控告者，他带来羞耻，他带来定罪，他带来愧疚，他带来 helpa。 有时候是因为基督徒说的一些话，因此我们要开始停止控告人，就算他们做不好，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可能就是做错的那个人。阿妹，我们不要做魔鬼做的。当羞耻被挪去会发生什么事？以色列得胜，以色列没有失败。你的一生会充满大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再看一次罗马书六章，往下看罗马书六章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如何在罪上死了？有多少人愿意诚实地告诉我，牧师，自从我接受耶稣以后，一开始我以为不会再犯罪了，但后来我发现我还是看得到罪带来的影响。有多少人信主后犯过罪的？不要举手。我们在罪上死了是什么意思呢？死了，对了，希腊文里死是不定过去式，意思是无法重来，已经发生了，一次发生永远发生。我们这在罪上死的人有什么比死亡更像终点，更像结论的？若这里说在罪上死了，不是在罪上快死了。保罗并没说我们这在罪上快死的人，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了，因此意思是我们向罪的影响和权势死了。问你自己是吗？或者我们是向罪的定罪、愧疚和归算上面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在罪上死？多少人知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圣经说他不止为我们的罪死，也在十字架上向罪死。耶稣如何向罪死？一起看，这里说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下一节，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这是同一章。我们必须明白这两节经文，若是我们想要明白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必须为在罪上死来下定义。在罪上死意思是你不再感到罪的影响和权势吗？死亡是结局，绝对的。所以耶稣的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希腊文 ephapex 意思是只有一次，我们都知道对吗？他从未不停的死，在2012年的五月他会再来一次，特别是5月15日，并在以色列死在十字架上。不，他在罪上死，然后呢？耶稣如何向罪死？他在罪上死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 向神活着。耶稣如何向罪死？因为下一节很重要，也是你如何向罪死。这样，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这样？意思是同样的，同样的方式，这样。好，各位，跟我一起，这样。对，像这样。瞬间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这样，就像我举起手，同样的。有些人还是不明白。好，就像我举起双手，同样的，同样的，意思是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做法。我们要知道，这样，同样的方式，你们，我们相信是你和我，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如果我们不明白第十节，就无法明白第十一节。如果我们错误解读第十节，我们会错误解读十一节。如果我们在第十节上的解读有差错，我们在解读十一节的如何向罪死也会有差错。哇，屏幕师，这真的很重要吗？因着缺乏正确健全的神学，换句话说，如果可以这样说，大众说法，因着缺乏正确的信念，我们过着错误的生活。因为当你信念是错误的，怎可能有正确的生活？当你有正确的信念，就活在正确生活里。许多人相信向罪死，意思是你永不会感受到罪的影响和权势，懂我意思吗？明白我说的吗？这样与前一节经文连在一起，对耶稣来说是真实的，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也要这样看自己，好吗？看自己，好。耶稣如何向罪死？看这里，这很重要，因为明白耶稣如何向罪死能为你带来益处，明白吗？因为耶稣如何向罪死，就是你如何向罪死。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耶稣也不用做任何事，我只是宣告一个已成就的事实，对两者来说都是。耶稣如何向罪死，就是你和我如何向罪死。大家同意吗？在你能这样之前，你必须了解耶稣如何向罪死，没错吧？这样你们才能看自己是死的。还有看这个字，看这个字可不是德州人的专利，不是他们的专利。看，看的希腊文是 logizomai， 一起说 logizomai， 意思是看，意思是看这里。 logizomai 的意思是考虑、算为，还有这是个会计用词，算是，意思是你算算有什么。我很喜欢最后一个，好好想一下，这些都是泰尔的定义，当作是事实。哦，还有如果你研究最好的词典工具或其他希腊文字典等等，你会发现上面这么说，看不代表我认为如此，因此会发生。看与推测或意见没关系，看是与事实有关的。也就是说，如果我看自己在银行里有1000元，那是因为我的户头里真的有1000元，否则我无法认定。看是要根据事实的。再说一次，看与推测或是意见是没有关系的。看 logizomai 是会计用词，意思就是如果我认定自己在银行里有1000元，那是因为我的户头里真的有1000元。再回到圣经经文上面，这样你们向罪也当考虑算为。好好想一下，自己是死的，知道什么是事吗？你不只是死了，你真的死了。换个方式说，你不只是死了，你真的死了。美国人一定懂，你真的死了，兄弟，你死了。你不只是死了，你真的死了，你真是死透了。有什么比死还绝对的？ 不管这项罪死是什么，我们必须回答第十节，才有办法正确的 logizomai， 在知道我们的属灵银行里有什么之前，必须先了解耶稣发生什么事。大家明白吗？好，问题：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如何死的？耶稣是像 A 罪的诠释和影响死的吗？换句话说，在十字架上，他感受到罪的影响。好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内容根本是在亵渎。在那电影中，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脑子里犯罪。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他承担我们的罪，所以就会是一切的罪都进入他的脑中，这是最糟糕，同时也最令人发指的亵渎。我告诉各位，耶稣承担我们的罪，但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像罪的同在、影响和诠释死的吗？耶稣到底有没有受制于罪的诠释？这是第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有没有受到罪的影响？有吗？他不会受试探，他里面没有任何能被试探的。他有被试探吗？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但这个试探不是犯罪的试探，要仔细读，比较像是，比方说我有一个金块，我对林牧师说，林牧师，我有纯金，100%纯金在我手上。他说不可能，我说真的，纯金，我现在必须走了，帮我找珠宝家或银楼鉴定，这里帮我鉴定。好，他真的信了，只是打个比方。他真的相信我，这是错的 logizomai， 这里什么都没有，但他是凭信心，什么都没有。假设我有，我也把金块给他。一周后，我从国外回来，我问他结果怎么样，他说：“我告诉你，我检验过了。”这就是用在耶稣身上的词，我检验过了，最好的金匠和珠宝家都检验过了，专家检验过了。并不是，我告诉你，这真的是纯金。当父神差耶稣进入旷野的时候，其实是要考验魔鬼，而不是要考验他的儿子。神非常认识自己的儿子，用意是要毫无疑问地证明真金不怕火炼。对我们而言，当我们受试探时，是我们里面被试探，就是肉体。耶稣有血有肉，但耶稣里面没有罪，他里面没有东西能受试探，罪没有地方可以附着。你跟我有，他没有。问题到底耶稣是否在罪的诠释和影响之下？那他在十字架上是如何向罪死的？第一，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罪，对吗？选项 B， 主耶稣的死与罪的归算。罪的归算意思是什么？神将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他是向罪的归算、罪疚或是定罪、罪疚和刑罚死。许多人犯罪时害怕受刑罚，在十字架上，神是否将罪的归算、罪疚和刑罚算在耶稣身上？对或错？对，这就是耶稣，也是他唯一向罪死的方式。屏幕师，那罪的诠释和影响呢？别担心，先有正确的信念。一旦你知道不定罪了，罪的诠释就会消失。就像行淫妇人他的故事一样，大家明不明白？再回到第十节，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耶稣如何向罪只死一次？他是向诠释死吗？他从未在诠释之下。他是向影响死吗？他从未在影响之下。耶稣如何向罪死？他向我们罪的归算，向罪疚或说是定罪死，以及向刑罚死。圣经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些，这就是他如何向罪死，只有一次。意思是什么？这样 logizomai 看作同样的，耶稣向罪死只有一次。朋友， logizomai 要明白，你也是向罪的罪的归算、罪疚和刑罚死，只有一次。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不再有罪的归算，不再有罪疚，不再有定罪，只有一次。就算你失败了，不要接受罪疚，不要接受刑罚。Amen。宣告在基督里，我是神的义，继续活。已经结束了，你已向罪死，只有一次，不是你的死，而是基督的死。 因为你在他里面。好，唯有当你明白十一节时，因为第十节你明白了十一节，现在你正确的看待，你确定正如耶稣向罪的刑罚罪疚和归算死，同样的我也向罪是死了，只有一次，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终极的，永远不会再因为犯罪而被定罪，明白吗？好，因为这个真理因着第十一节十二节就进来，这样又一次同样的这样十二节，所以也是因着前一节经文，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看到了吗？许多人想直接跳到十二节，他们发现问题并试着约束自己的欲望，因为他们不明白十一节。许多人想活出十一节，却从未明白第十节耶稣到底怎么了。除非你知道不定罪了，你就无法不让罪来掌权，因为十二节开头是所以。如果你真的认为你已经向罪的罪疚向定罪刑罚死了，现在你就可以，你拥有能力不让罪在你身上掌权，无法掌权。我认为这就是现在教会缺少的东西，你们明白吗？好，我们再往下看，因为时间，你们都知道十四节，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往前面一点，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做器具。这里列出来的都是因着十二节，都是一起的。换句话说，圣洁的生活，你的身体当器具的肢体，器具原意是武器，也就是公义的武器。这双手是公义的武器。当我按手在你头上时，任何疾病，奉耶稣的名，我要来对抗你。奉耶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这人的身体，因为我的双手成为公义的武器。我们所有的肢体成为公义的器具或武器。除非你明白十一节的意义，否则无法应用，这是连贯的，懂吗？第十四节，同样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很有趣，我们刚才说我们向罪的归算罪疚和刑罚死了，对吗？那罪的影响和权势呢？这些如何？到底如何？这里说罪的权势也无法掌管你，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定罪之下，你在公义之下。一切回到原点。到底你们各位到底明白了没有？我花时间一节节解释，今天是圣经教导，因为你参加我的聚会一定会听到我一节节经文解说。 Amen。 要离开的人先走没关系，我们必须讲完好吗？我不会讨厌你。Amen， 我不会。好，一起看十七节，我们准备要结束。十七节、十八节，感谢神。我们还是继续好了。我要再讲一节经文就会结束，我不想草草结束。为什么？这很重要。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就会结束，为什么这很重要？我刚才说了，这与医治有关。给大家看枯萎的植物。许多年前，神给我这个画面。这张图片也在我的书《我的教导影片定罪带来死亡》里出现过。好，里面有张图片，这不是最近才有的，已经好几年了。神在许多年前给我看这个画面。好，那些疾病，婚姻破碎，在人说出强烈的言语之前，在愤怒出现之前，当事人的状态已经不好了。 OK， 通常是因为压力使你做出平常不会做的事，对你配偶说平常不会说的话。不管如何，疾病、贫穷、压力会使你产生一些行为，买不需要的东西，压迫自己，因为你无法正常思考。你会发现世上许多事，医生会告诉我们，有许多压力造成的免疫系统失调。好，他们说许多事的根源与压力有关，他们相信如果没有压力，大家就会更健康。有许多压力引起的疾病。好，世界可以找到最深的根源是压力。有些人更深入，他们说人之所以有压力产生，原因是恐惧。这都是神启示我的，但神也启示我，世界只能发现恐惧和压力是根源，但我的话语更深入，是什么使人们恐惧？就是定罪。因此定罪是我们所经历这一切不好事物的根源，忧郁、自杀倾向，定罪。 早在亚当和夏娃成为贫穷之前，他们是这世上最富有的。在贫穷来到前，在疾病破坏他们身体前，在他们死去前，早在这一切发生前，他们感到定罪，他们躲避神。先有定罪，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压力。他们惧怕神，我听见你的声音就害怕。他们之前不会惧怕神，现在他们害怕了。也就是说，一旦人开始感到定罪，立刻这一切开始启动，明白吗？一起看最后的经文就结束，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注意是身体不是灵。耶稣在十字架用自己的身体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这里怎么说呢？我们在罪上死，这里的死是死了，不是死去的过程。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里是许多人误解的地方。那些刚信主的会说，公义就是我们要行的正确，说的正确，想的正确，活的正确。不，新约的公义是一份礼物。神要你向什么死？定罪和罪疚，好让你在生活中时常意识到他所赐下的公义。就是要这样生活，连呼吸时都要知道，你与朋友分享，你与他们分享好消息的福音，最后这真的是好消息。我分享是为了告诉你们，看最后一句，因他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换句话说，冒号接在公义后面，看到冒号了吗？中文圣经没有冒号，是直接下一句，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是不管前面说了什么，最终结果是因他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知道这里的医治是身体上的，换句话说，除非你明白你真的已经死了，向罪所带来罪疚和定罪是死了，你不再因罪而受刑罚，没有刑罚了，除非你明白这个结果，并从现在开始活出来，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是公义的，这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因他的鞭伤你得医治，你会经历医治。许多人尝试得到最后一句的好处，却不明白前面。没办法，因为最后一句告诉你，唯有你从定罪得自由，当你不再注重罪，那当耶稣为你承受的鞭伤就会变真实。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当他们把朋友从屋顶放下去，很明显他是瘫子。记得这个人吗？全身瘫痪。但耶稣首先对他说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很明显他需要的是脚的医治，但耶稣赦免他的罪，接着才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一旦你饶恕人的罪，或一旦人知道自己得了饶恕，他现在就有办法为耶稣而活，他现在就有办法得医治，做他原来不能做的事。有时候你对人说，弟兄，我饶恕你所做的。当你的先生或小孩来找你，他们说请原谅我，不要加上条件，就说我完全原谅你。每当有人说原谅我，你就说我完全原谅你。他们需要听到，不要说没关系算了之类的话，请原谅我，没关系啦，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兄弟，我是你姐妹，不要这样说。对方需要听到我完完全全原谅你，包括你的孩子，看着我，看着我，我原谅你，看着你孩子的眼睛，看着他们，爸爸原谅你，完全原谅你。这代表什么？尽全力不要再提起了，不要再提起。 Amen。 这样我们就使他们能健全，我们使他们可以行在圣洁里。各位，我支持圣洁，我支持从罪的影响和权势中得自由，但必须要先明白福音。 Amen。 这就是挑战的地方，这就是被攻击的地方，这就是魔鬼很害怕的地方。没错，他使人用各种言辞来辱骂我，但来不及了。恩典的革新，恩典的改革遍布在世界各地，太晚了，赞美神。 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恩典的真实面，而且一旦他们晓得了，就行在圣洁里。不止圣洁，他们行在真实里。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请在场各位，大家一起低头闭眼睛。还有转播区的，哇，真不公平，时间太少了。我还有好多想分享的，大家有收获吗？如果你不明白我刚分享的，感谢神，我们提供一系列教导的信息 CD 或 DVD， 你不能只听一次。外面有些声音反驳我们所说的，有些人说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意思却是对罪的行为、对罪的影响是死的。他们用十一节告诉你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这是错误的。你不能老实地说这样看自己是死的，当圣经说要看自己是死的，像耶稣如何的死，耶稣向罪死的方式，我的弟兄姐妹，就是向罪带来的罪疚和刑罚，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在罪的影响和权势之下，活着时没有，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一点，罪的影响和权势在我们生命里就不再有力量，不需要为圣洁努力。
When there is no condemnation in your heart, you will flow like a river, flow like a river. When there's no more pain in your heart, holinessWill blossom like a rose in the desert. Yes, he is holy, but the Holy One of Israel gave us his son to die for us, to die to sin for us.And it brought us into no condemnation. Hallelujah.
我听见使徒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但下一节说，如今不再有定罪，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从此之后，在第八章里只有得胜。最后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人，甚至连我们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罗马书八章的信息，从失败的罗马书七章通往得胜的罗马书八章的大门，就是如今就不定罪了。我要邀请所有基督徒来领受。我知道你已经听过许多次，但这一次请说，天父，我看自己就像耶稣，我自己已经计算过了，就如耶稣如何只有一次向罪死，不能重复。同样的，只有一次，天父，我已经向罪的归算刑罚和罪疚，只有一次，从现在开始，不管如何，包括晚上睡觉时，魔鬼在你心中带来犯罪的幻想或念头，告诉你自己不再定罪，然后继续睡。我不晓得是谁，但神在对某人说话，你无法睡觉，因为有时候会看见不洁的画面，不好的画面，醒来后要与神和好，神在说，继续睡觉，继续休息，不会再定你的罪。你可以活出圣洁，你在神面前可以放松。当你安歇时，就会带出圣灵的果子。赞美主！现在我要对那些在场从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的说，在场的朋友，你说，屏幕师，我想我开始了解，这与宗教无关，而是有关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差耶稣，因为神知道我们都有罪。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明白神是如此，你的双眼已被圣灵打开，因为神不是差他儿子来定罪，而是要拯救。没错，你和我们都有罪，没有人是公义的，都有罪。这就是为什么神差他儿子来，他不是要给我们更多规定规条或更多律法，而是差他儿子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只要是神子经历的，如果你相信耶稣已成就的，神就会将这视为你所拥有的。如果你相信耶稣承担你的罪，那么罪的归算就落在耶稣身上，神在十字架上将你的罪归在耶稣身上，因此他承受刑罚，承受审判，也承受咒诅。如果你相信，你就得救了。若我说的是你，不管你现在在哪儿，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我会帮你祷告。但你要真心祷告，一起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差他来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不能救自己，因此耶稣来成为救主，成为主，他为我死，代替我在十字架上。天上的父，你将我所有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承担我的咒诅、我的审判和一切的刑罚。我感谢你，天父，就像他向罪死，只有一次。同样的，我也是向罪的归算和刑罚死。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从现在到永远，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Amen, 赞美主， Hallelujah。 你们今天有收获吗？要记得，这是结局，这是结局。你已经向罪死了，你已经向罪的归算、罪疚和刑罚死。死多久了？到永远，也就是只有一次。 Amen。 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感谢神，他使我们自由的活，自由的爱，自由的服侍他。 Amen。 大家一起举起双手，还有各地在收看的，接下来的一周，愿主祝福你和你一家，蒙亚伯拉罕的福和生命记28章的福，你出你入都必蒙福，你手所做的都必蒙福。主要打开他天上的窗户，充满各样宝藏，你必借出不会借贷，主会使你作首不作尾，主会使你的仇敌在你面前被毁灭，他们从一路攻击你，却要从七路逃跑。你是蒙福的，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你，主借着他的宝血在各个他十字架上流的，在这一周保护你和你所爱的，远离一切疾病和病菌，远离一切感染，远离灾祸、伤害、危险，远离撒旦的权势，借着他流的血，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在这一周里使你和你所爱的蒙恩宠，愿主向你扬脸和你所爱的，并赐你和你一家他的 Shalom 平安，奉耶稣的名。接下来的一周，大家一起说 Amen, Hallelujah!